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礼敬那位世尊阿拉汉正自觉者。尊敬的长老，各位贤友们，晚上好。上一次我们学习了觉地学处以及坏生物村学处，下面我们将继续来学习巴基迪亚的第十二条，意淫恼乱学处。那个时候，佛世尊住在哥桑比的哥西达拉玛，住在这一个僧园里面。当时具受禅那行非行，禅那就是我们菩萨从小的玩伴，他是看着菩萨出家啊。后来加进僧团了之后，他的嘴巴很臭，而且恶性难改。当禅那行了飞行，在僧团当中被检举，然后就他的罪被僧团们询问到的时候，他就这么样问说：“哎，谁有罪啊？什么罪啊？我在哪里有罪？”啊，为什么会有罪啊？谁跟你说的啊？是怎么说的啊？他就在僧团中问的时候，经常就回避话题。那些小乙的比丘就非难批评拒收禅那，于是佛陀就制定了对于禅那比丘的欲以罪啊，就是说如果他还是不回答的话，僧团可以对他进行干骂。如果他还是这样回避话题的话，就巴基迪亚。这么样做了之后，这个禅那还是恶性不改。他后来又被僧团去检问他的罪，调查他的罪的时候，他就想如果我老是回避话题不回答的话呢，那我就会有罪于是他就在那里沉默，问僧团那些长老问他，他都不说不回答不理睬。于是佛陀又因此又制定了如果这么样的话，他会恼乱僧团，恼乱僧团，僧团可以对他进行干骂，假如他还是不回答，就犯巴基迪亚。于是佛陀就制定了这么样一条邪术：安亚瓦达给维黑萨给巴基迪亚，欲以恼乱之巴基迪亚。这里的欲以安亚瓦达给，安亚是其他的，瓦达是话，就其他的话，问你这个，你回答那个，问你这个，你回答又回答那个。就是答非所问，回避话题。这里的欲以是指在僧团当中就他所犯的罪行，或者说他所犯的罪被检问到，在审问的时候，由于他不想坦白，不想说，而答非所问，说谁有罪什么罪在哪里有罪为什么会有罪谁跟你说的是怎么说的，怎么用这样的话来回避话题，叫称为欲以。而恼乱呢，是指在僧团当中就他所犯的事情或者所犯的罪受审问的时候，由于他不想坦白又不想说，然后就用沉默去使其他的比丘感到恼乱， 所以就成为恼乱。因此违犯欲依恼乱有三项因素。第一是通过如法的甘玛被检举的时候。第二是以罪或事进行检问，在僧团当中就他所犯的行为或者说他所犯的罪，例如说犯巴基迪亚、犯桑卡蒂谢萨等这些进行检问。第三，想要隐瞒而答非所问，回避回避话题或者沉默。那如果这样做的话就犯巴基迪亚。那在什么情况下是无罪的呢？如果真的是不知啊，比如被人诬告，或者说有些事情自己都还没有弄清楚，那这样的话去问，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有什么罪，我犯了什么啊？那这种情况下，因为他确实是不知，那就不犯。或者说他生病了不能说话了，或者说如果说出来的话，僧团将会发生争吵、纷争、争斗、争论而不说。第四呢，如果说出来的话，僧团将会分裂或者不和而不说。第五，就将行非法、别众或不印就不印理的干妈的干妈而不说，就是他所做的是非法的干妈，这样的话不说也无罪。第六，就疯狂者等，这是巴基迪亚的第十二条。我们再来看巴基迪亚的第十三条。那个时候佛世尊住在王舍城的竹岩卫松署处，当时巨兽达巴麻拉子是僧团当中分配住所以及分配指定饭食，就有哪些施主想供养的话，就向僧团进行邀请，然后由达巴麻拉子尊者进行分配指定谁去谁去。当时梅迪亚跟布玛扎嘎这两个比库我们在讲到桑卡蒂谢萨的时候，用那个没有根据的巴拉基嘎去诬赖的那两条雪柱，就是这两个比库，由于他的瓦萨很小，而且呢福报不好由于这么样，他在僧团当中所分到的房间也是很低劣的，而他安排的饮食也是很低劣的。因为这样他就去诽谤巨兽达巴子，说巨兽达巴子随所欲而分配房舍，也就是说他是随着自己的感情用事去随他自己的喜好来分配房间跟分配指定时。当时那些比库当中少一指听到了之后，责了此比库、麦迪亚比库跟布玛扎嘎比库，然后就把这件事情报告了世尊，于是世尊就制定了说，如果是轻回指巴基迪亚。后来这两个比库又因为世尊禁止轻回他，又想要让其他的比库也不喜欢巨兽达巴麻拉子，于是他就在其他的比库附近，在其他比库跟前在骂巨兽达巴麻拉子，说巨兽达巴麻拉子随其所欲，就是随自己的贪欲来去分配房舍，随他的贪欲来去分配指定时。因为这么样所以后来世尊就制定了这样的一条学处。乌加巴那给提亚那给巴基迪亚，轻毁贤者子巴基迪亚。这里的轻毁是用轻贱的语词，对僧团选派出来进行分配房舍住所 分配物品、分配饮食等的这样的比丘、这样的达上子，他用、某某也随着自己的贪欲去做，希望他、不名义、就不光彩，使其他的比丘轻视他，使其他的比丘知道他的缺点，知道他的不足，或者说想要亲见他，这样的话所说出的话就称为轻毁。如果这样的说而去亲见他、轻蔑他、毁谤他，而所做的这些都是为了诽谤，所以这个也可以叫做贤责，就是责备、轻毁、贤责都犯八吉底亚。对于被僧团选派出来的比丘以达上子进行轻毁贤责，那就犯八吉底亚。如果是没有被选派的去轻毁贤责，也犯恶作。对于未达上子也是犯恶作。无论在谁之前对未贤派子说诽谤，以及无论在谁面前对无论被选派还是没有被选派的未达上子说诽谤子，就说这些轻毁贤责话的人也是犯恶作。所以呢，犯轻毁有六项因素。第一是以如法甘玛认定，也就是说僧团是透过如法的甘玛认定这一位比丘是作为僧团的分配者，僧团的房食啊、房间固地啊、饮食啊、物品啊、等的分配者。第二是以达上子，就是对方是比丘啊，如果是比丘尼僧团来说呢，是比丘尼。第三是没有行非行，就是、对方确实是按原则办事、按章办事，他并不是说是随着贪嗔痴来去分配的。第四是想要诽谤他，就这一个犯戒的比丘啊，犯学处的比丘想要诽谤他。第五在那无以达上跟前说，如果没有在跟前说，那就犯恶作。第六是轻毁或者贤责。无罪的情况就有轻毁或贤责本来按欲嗔痴部位而做事者，就是他本来就是不公平啊，对谁好啊，谁去贿赂了他啊，他就分配好的啊，谁没有去巴结他啊，他就分得很不好。那这样的话呢，是说的是事实，就不会犯。以及疯狂者等，这是八吉底亚的第十三条。我们接着再来看八吉底亚的第十四条。陆地夫是坐卧具学处，那个时候佛世尊住在萨瓦提城杰达林吉古多园，当时比库门在凉季的时候呢，就把僧团的那些夫具，就例如床啊等这些拿到陆地，就露天那里摆在那里，然后晒太阳。后来由于要脱钵了，或者说要进去应供了，他们就没有把这些床啊、这些床垫啊等等没有把它收，也没有叫人收，而且也没有吩咐，没有嘱咐就离开了。于是这些床啊等这些坐卧具呢，就后来下雪，然后被雪水所弄坏了。于是比丘当中的少义者就讥嫌说，为什么比丘们铺设了坐卧具离开的时候不收，不去叫人收，也不嘱咐就离开呢？于是佛陀就制定了这么样的一条学处。有巴那比库三给甘曼将瓦比当瓦比三瓦国强瓦 Ajokase santali towa santala bedawa tang bakamato newa santaleyo santala bewa anapuchawa kacheya bajitiyang. 若比丘在陆地夫士或令夫士僧团的床椅乳垫草席后离开时，既不收起来，也不另收起来，或为嘱咐而离开之。巴吉迪亚，这里讲到的僧团是指属于僧团的，而不是个人的，也不是其他个人那些亲密的亲朋好友的，而是僧团的。对床是指可以躺卧的床，椅子也是这样子比较好理解的。如果是用毛啊，用叶子啊、草啊、树皮啊、布啊等田所做的，可以是做乳垫。如果是用草啊等其他编的，这也可以草席。这些在陆地，陆地也就是露天的地方，这里呢它有时间的限制。如果是在非雨季的四个月，就不是在雨季这时候，就一共有八个月。我们在讲那个 Nisargadatta 就已经按照古印度佛教的历法讲了。佛教的历法分三个季节，分别是日季、雨季和凉季。除了雨季四个月之外的其他两个季节是日季和凉季。这八个月当中，除了这些月份之外，在雨季的四个月，即使天不下雨，或者在雨季的时候，一般的陆地或者被雨淋湿的草里，这些都不能够把床啊等等放在那里，因为这样的话会被雨水所浸坏。如果是在凉季下雨，会下雨的时候，那在这期间也是不能够铺设。如果在日季的时候，由于没有乌云，天空很明净，在这样的季节，在这样的时节就可以铺设。不过如果是在乌鸦鸟等所栖息的地方，所栖息的树下，任何时候都不能够铺啊，因为会被鸟屎、鸟粪等掉落，这也不能够铺。所以说的陆地呢，是指如果是放了把这些僧团的床啊、椅啊、乳垫呢 放在那里，它会遭到雨水啊或者鸟粪啊等所损坏的、弄脏的，这样就不能够放。如果是在这些地方，就称为在陆地。Ajokase 夫士 Santaritoa 是为了自己想要做、想要躺卧，或者为了他人而夫士之后，即使是为了他人的夫士，只要对方还没有做或者没有说你走吧，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夫士那个人的责任。令夫士是叫未达上旨夫士，例如说叫 Samanera 叫居士等夫士，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命令指他的责任。如果是叫已达上旨夫士，比如说对方是比库，他是瓦萨比较小的，那只要命令指还没有坐在那里，或者没有说你坐吧，那么就是铺的人的责任。如果是铺后了之后呢，那个命令指坐在那里，那变成就是命令指的责任了。如果在离开的时候没有嘱咐，就没有委托其他的人，这里没有嘱咐包括没有嘱咐其他有责任感的比丘啊，就是有耻的，有耻就是耻辱感的，有知道有责任感的比丘，或者萨曼内拉或者原名，只要受到了嘱托了之后，他就会负责的去做的。如果没有去嘱咐这样的人，那就离开。对于离开，假如他是用不顾不理、漠不关心的心而离开， 当他离开超过一个中等身材的男人，拿着石块用力一丢，就用土块一丢，丢到那个地方。如果他走到那个地方，在第一个脚的时候就犯恶作，第二个脚的时候就犯巴吉底亚。在这里讲到的离开的他的距离，就是一个中等身材的男人丢土块落到的地方。如果所敷饰的并不是僧团的床椅乳垫或草席，而只是一些地毯啊，或者说一些床套啊，一些椅子的套啊，一些坐垫啊，破皮垫啊，等这样，或者说任何的木具、土具，就陶器或者一些波架等，放在这样的陆地，然后没有收，没有另收，也没有去嘱咐，那就犯恶作。对于林野住址，如果是没有雨淋不到的地方，那他把这些挂在树上或者挂在白蚁没办法咬、没办法住掉的地方，这样也是可以离开的。因此要违反这条学处有六项因素。第一是僧团的床等。第二是在所说特点的地方敷饰或者另敷饰。第三是没有障碍。没有障碍，还有第四是没有灾难。没有障碍跟没有灾难我们等会再讲。第五是不顾不理，就是离开的时候没有责任感，不去收僧团的东西。第六，超过头土所落之处。无罪的情况就是第一，自己所拥有的，例如说自己的床啊、自己的椅子啊，那由于它不会涉及到损坏僧团的物品。第二是收起来后走，这当然是没事了啊，或者说另收起来之后再走。还有呢，嘱咐之后走，因为嘱咐了之后变成责任就是在受嘱托的人身上。还有曝晒要走，这里曝晒的意思就是他把它晒，然后他要回来啊，回来之后就把它收起来，而且他想要把它晒，只是不会发霉等这样的因缘就可以。以及有任何的障碍，这些障碍呢是例如说有飞人坐在那里啊，或者说有狮子来了之后停在那边呢，你想要收那也不可能啊。第七就是灾难时，你有命难啊，有犯刑难啊等。如果是去到那边可能生命有危险或者说会破了犯刑等，这样就是无罪的。这样的话不收也无罪。第八是疯狂者等。我们接着再看巴吉底亚的第十五条，在僧房敷饰莴苣穴处。那个时候佛世尊住在萨瓦提城杰达林吉孤独园，当时十七众比丘又是一群，他们年纪比较小，这十七众比丘经常受到六众比丘的欺负，他们就结成朋党，他们在住的时候一起住去哪里都是在一起。他们在他们的住所当中铺了卧具了之后，在离开的时候不去收起来，也不叫人收，也不去嘱托嘱咐着收，于是那些卧具就被白蚁蛀掉了。于是少欲的比丘就批评，为什么十七众比丘在僧团当中敷饰的卧具在离开的时候 不收起来呢？于是佛陀就制定了这么一条学处，由巴南比库桑基给别哈雷塞亚姆桑达利多瓦桑达拉贝多瓦当巴嘎玛道内瓦乌达雷耶瓦乌达拉贝瓦那不查瓦嘎切亚巴吉迪央。若比库在僧团的住处夫室或另夫室卧具后离开时不收起来，也不另收起来，或为嘱咐而离去者，巴吉迪央。这里讲到的僧团的住处是指僧团的房间啊，例如有屋顶 有保护的住处。卧具谁样是称为床垫啊、地席垫 床单啊、床套啊、地毯啊、坐垫啊、破皮垫啊、坐具 等这些草夫具啊、叶夫具等，这些就称为卧具。其中地席垫就是可以铺在地面上，可以保护地表的颜色，这样来做的。而上夫具是可以铺在床或者铺在椅子上面的，就类似床单啊、那些椅套等。地夫具呢是指可以放在地席垫上面的，例如说地席垫就例如说一个草席，草席上面再放一块毯子，或再放一块布等。如果没有地席垫的话，直接放在地上也是可以。坐垫呢，就例如说用棕榈叶等做成的坐垫。破皮垫呢是指用牛皮呀 用其他的皮所做的，只要是给坐处所使用的，就给僧团的住处用的，这些还有床单呢 毛毯啊，这些就容易知道的。在这些卧具当中，如果是在僧团的住处铺设之后收，在离开的时候没有收起来，又不另收起来，就没有叫人收起来，或者没有嘱咐就离开，那在他离开的时候，对于有围墙的寺院来说，他离开了寺院的围墙，就犯在第一脚的时候犯恶作，第二脚就犯巴吉迪亚。如果是没有围墙的话，就在寺院的进行，也就是投土块所落的地方，第一脚犯恶作，第二脚就犯巴吉迪亚。但是如果这些卧具铺在那里，假如那里并没有白蚁的危险，不会怀疑有白蚁，也没有白蚁的痕迹，那不嘱咐从那里离开也是可以的。所以在这里呢，主要是为了防白蚁。因此违犯这一条学处有七项因素。第一是所说特点的卧具，例如讲到的床垫啊、地席垫啊、这些床单啊、地毯啊、坐垫等。第二，那是僧团的，是属于僧团的物品。第三，在所说特点的住处夫室或另夫室，例如那里有白蚁，而且僧团的地方有白蚁。第四是没有障碍。第五是没有灾难，这两条我们等会也在讲。第六是不顾不理的远走他方，就是离开了不回来了。第七是超过禁行界，也就是说离开寺院，离开寺院的范围。那在什么情况下无罪呢？如果是自己所拥有的收起来后才走，或者说另收起来后才走，或者说嘱咐之后才走，又或者说在离开寺院的时候想我今天还要回来，然后只是过河的对岸，或者只是到村庄里面，但是到了那里之后，他突然心想我要离开了，我不回去了，然后他再嘱咐其他的人， 那这样的话也是可以的。第六是有任何的障碍，就我们刚才讲到，如果没有障碍的话，就放八支点。那有障碍，什么障碍呢？如果河水涨满啊，不能够过河，或者因为有亡难、有贼难等障难而不能够回来。七就有灾难时，第八就疯狂值等，这是巴吉迪亚的第十五条。那我们再看看巴吉迪亚的第十六条。那个时候，佛世尊住在沙瓦提城杰达林吉孤独园，当时。六众比丘，他阻挠上座比丘，而先去占那些好的床座，而那些上座的比丘后面去，他就把他们赶走。那个时候，六众比丘就这样说：“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在这里入以安居呢？”于是那些。六众比丘，他就去占那些上座比丘的房间，他就把他的卧具，也就是他的床等等，就直接就把他摆进把他搬到其他比丘的房间里面。他就想如果你感到不舒服你感到拥挤的话，你自己就离开。于是。比库当中少义的那些比库就开始批评嫉贤，然后他们就把这件事情报告了世尊，于是世尊就制定了这么样一条邪处：若比库在僧团的住处明知有先到的比库强入而是卧具，若是拥挤，他将会离开。只是以此因缘而作，而非其他者。巴吉迪亚，这里讲到的明知扎囊，是明知这一个人不应该起来，就是不应该赶走。在律藏里面就讲到有三种明知，第一是明知是上座就明知是年长者，就是他的瓦萨比自己大。这样的比丘是不应该起来不应该让座，而不应该让房间的。第二是生病，生病的人和生病的比丘不应该让房间。第三是僧团已经把房间分给他的，这样的人也不应该去让孤地。对于僧团分配房室的人，或者那些他就对于一些说法者或者持律者，就是能够背诵律藏的，或者是为大众说法的那些导师，或者对僧团很多帮助的，或者说有很优越很殊胜功德的这些人，为了要让他安住在一个地方，观察了适当的住处之后，由僧团去分配住所，分配房间给这样的比丘住，那这样的比丘他就不应该离开。如果明知那里有这样的比丘，而且他是比自己先搬到里面去，他还强入阿努巴卡加，是进到原来所住的那位比丘的孤地之后，用床或者椅子就在那个比库的过道，或者说在入口的地方搬到那里。对于大的孤地来说，大的住处来说，如果是在床跟椅子周围的一肘半为进行就是这个附近，如果是从小的住处的话呢，也是一肘半。如果那个比库进入的走道从洗脚时就是在门口洗脚的地方，那里到床跟椅子走道的一肘半这个地方， 如果在这个地方他试了墨具，如果他是想要赶对方走，这样的话他会感到拥挤，拥挤他就会走。如果他的心念是以这样的心念，用刚才所讲到的，不管是用床垫啊、床单啊、用地毯啊、用坐具啊、等这些任何一种和夫室或者令夫室的，就犯恶作，然后在那里坐或卧就犯巴吉迪亚。如果是在那里又坐又躺卧，就犯两个巴吉迪亚，然后起来就再坐再卧又犯巴吉迪亚，这样的话就以他努力的数目来计算巴吉迪亚。因此违反这一条学处有四项因素。第一是僧团的住处，也就是说这间房间是属于僧团的，而不是他个人的。第二，知道不应起来，就是不应该换的，不应该搬走的情况。第三，想要拥挤，就是想要逼走他，感到拥挤的你就离开吧。第四，是在进行坐或卧，就是在原来那位比丘的床或者椅子旁边或者在门口那边去，这样的话就犯巴吉迪亚。如果是把床啊、椅子啊等等放在门口、放在入口或者出口进行以外，在那里铺设卧具的话，就犯恶作；坐在那里或者躺在那里也犯恶作。如果对于在房间的进行，或在集会堂，或者在帐篷，或者在树下，在露天的地方铺展卧具，或者叫人铺展，那就犯也是犯恶作啊，因为他只是想要逼走别人，这样也是犯恶作。那在什么情况下是无罪的呢？如果是自己的或者亲密者所有的住所，在那里服侍，那就不会犯了。又或者说生病而进入，因为自己确实病了，没办法。又或者说被冷日逼迫而进入，以在灾难时，又是疯狂之等。这是巴吉迪亚的第16条。我们接着再看巴吉迪亚的第17条，赶出僧房学处。那个时候佛世尊住在沙瓦地城杰达林吉固多园，当时17众比丘说，我们准备在这里过于安居。于是他就在那里建了一间大的住所，大的孤地。而6众比丘因为经常欺负他们，他们见到17众比丘在建孤地，他们说，哎，贤友们我们现在看到17众比丘在那边建孤地，我们去把他们赶走。其中一个人说，哎，贤友你稍等一下，他们现在正在修建，等他们建好了我们才去把他们赶走。然后就等他们把孤地建好了之后，6众比丘就对17众比丘，因为这17众比丘年纪比较小所以他们就说，贤友们出去这间孤地是我的属于我们的了。由于17众比丘经常被他欺负他也不敢怎么反抗，他就说，那贤友们你不先告知，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去其他地方再做孤地嘛。然后他说，贤友们，这个是不是僧团的住处呢？他说，是啊，是僧团的。对，是僧团的，那好，你们走这个是属于我的了。那17众比丘就说，这间是大孤地你们可以住，我也可以住。6众比丘就说，不行你们要出去这间孤地是属于我们的了。然后他们就把17众比丘就硬是把他拖出去的，那么他们就被拖出去被欺负了，就在那边哭在那边哭叫。然后其他的比丘听到了之后，他就走过来说，哎，贤友们，你们为什么要哭啊？然后他们就说， 先有啊，因为这六种比丘他啊，因为嗔怒愤怒不息，他把我们拖出僧团的住所。那些比丘当中少义的比丘就在机嫌批评，要把这件事情报告了佛陀，于是佛陀就制定了这么一条学注：若比丘愤怒不悦，将比丘从僧团的住处赶出，或令赶出者，巴吉迪亚。这里讲到的愤怒是因为生气，不悦就是由于不满不高兴。而将比丘第二个比丘呢是被赶的比丘，从僧团的住处，也就是僧团所有的属于僧团的住所故地，赶是指把他们赶走。如果是命令说把他们赶走，那这样的话是犯恶作。如果只是命令一次，然后他们就离开，哪怕是离开很多门很多道门也好啊，这样只是犯一个巴吉迪亚。但假如说命令说啊，把他们从这么道门都赶走，或者说把他们从这里赶到大门以外去，如果从这里到大门以外有三个门，那么他就犯三个巴吉迪亚。如果是从门口往外拖出的时候，也是犯巴吉迪亚。如果一次拖了经过很多道门，那也是犯一个巴吉迪亚。但如果是拖了很多次，那就犯多少个巴吉迪亚。如果是把他或者他们的资迹把他拖出，把他丢到外面，这个就犯恶作。这些资迹就是巴利卡拉要注意呢，资具现在很多人把钱叫做资具，这个是不对的。资具就是物品比如说他的钵啊，他的袈裟他的日常用品，这些叫资具或者叫必需品。而钱呢是指在家人所用来可以交换的所以现在很多人经常把钱也叫资具这个是不对的。资具是资具，钱是钱。如果是把对方的资具也扔出外面，或者说把它拖到外面，那这样就也犯恶作。因此违犯这一条学处有三项因素。第一是僧团的住处。第二是脱离达上指制造纷争等的情况，也就是说被赶走的人他并不是闹事的人，并不是制造纷争制造是非的人，以愤怒赶出或者令赶出叫人把他们赶走。但无罪的情况也是挺多的，挺多情况是可以把比丘赶走的。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呢？如果是赶出自己或亲密者所有的住所，还有呢把制造纷争者或其资迹，就是他的用品赶出或令赶出，或者对他的必需品的话呢，把他扔到，哪怕是把他赶出整座僧园也是无罪的。在律藏里面就讲到，就如果他是一个制造纷争者是一个制造是非者，是一个经常争吵的人经常会闹事的人，爱挑事的人，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把他赶出寺院，不仅仅只是赶出房间。第三是把无耻者或其自己赶出或令赶出，如果他是经常犯戒没有羞耻感，那把他们赶走这个也是无罪的。第四，把疯狂者或其资具赶出或领赶出，如果他发疯了要应该把他赶走。第五，把不正行的门生或弟子或其资具赶出或领赶出，也就是说如果是依止于自己的弟子，或者说以自己为戒师的弟子，假如他是不正行，例如说不听话，经常不履行义务又经常逆着自己的意思走，那么这样的话呢可以把他赶走。 以及疯狂者等。那在这些情况把比丘赶走就不会犯戒，也不是无罪的。那好，我们今天学这些巴吉迪亚学处就先学到这里，下面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提出来一起讨论。
毗尽无巴伽耶，关于陆地肤色坐卧具学处，如果比库他自己没有收，然后也没有令人收，就离开了，然后实际上有人主动去收了，这样比库放不放戒？
放，
你放。
只要收的人并不是因为他的嘱咐或者受他的嘱托而收，那个离开的还是放，也就是铺的那个人是放的。
哦，三。
理性尊者，如果是被嘱咐的比库，他被嘱咐要去收的比库，他没有收，有会
犯？那就是被嘱咐的责任。
他犯什么呢？他会犯什么呢？
如果他是比库的话，他也会犯巴吉迪亚。
哦，也还是会犯。
因为责任已经归他的了嘛。
嗯，好，谢谢尊者。
没有问题了吗？没有问题，我们今天就先学到这里吧。下面一起来做回向。一当美不娘阿萨瓦卡亚瓦行火都，一当美不娘尼巴纳萨巴杰有火都，妈妈不娘巴刚萨巴萨达囊巴杰密德萨贝美萨芒摩尼巴刚拉班都。愿我此功德导向断尽一切烦恼，愿我此功德成为证悟涅槃的助缘，愿我此功德与一切友情分享，愿一切友情平等获得此功德。沙嘟沙嘟沙嘟。